上个礼拜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就叫做从山火看末日。那最近又有点新的发展，所以我今天再讲个续篇啊，关于这个加州的山火啊，就是两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分享这个题目，那个时候是2017年，那时候是10月15号的时候，我在八福教会里面分享。那那个时候加州的那个山火是10月8号的时候开始爆发，所以呢那时候是刚好就是一个礼拜之后了，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分享这个题目。那分享这个题目的同时呢，后来我就看到新闻里面又有一个很有趣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那个非洲的一个国家叫做纳米比亚，那从10月1号开始的头一个礼，就是那个礼拜，一个礼拜之内呢，这个有个国家公园Gabrata 的国家公园里面呢，有100头河马啊，因为感染那个炭疽菌而暴毙，这个纳米比亚在这边西南边这里啊，那那个国家公园呢是在比较偏远的东北角这里啊，那这些河马死的样子都很奇怪啊，因为那时候刚开始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啊，很神秘啊，那就是都是这样，好像四脚多半都是四脚朝天，好，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一下死这么多。那后来他们终于是确认了是炭疽菌的这个细菌的感染，对，好，所以就死了一下死很多。他们前一次大概是在另外非洲的另外一个国家，大概十几年前也有这种类似的状况发生。好，你看就这个好了。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说，哎，你看现在这个山火啊，神透过山火跟我们说话。那现在因为是末世了，所以呢，世界上很多地方就会开始发生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事情，我们也需要能够比较警醒，看看神有没有在跟我们说什么话。那我说比方说你看像这里非洲呢，一下就死掉这么多的这个河马，那到底是神在警告我们，是不是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末日迫近了，大家要赶快要警醒，要预备自己。后来呢，我讲完这篇之后啊，那个教会里面那个邱长老啊，他就过来跟我说，诶，他对于这个河马他有一些看法跟我分享一下啊。他说河马这个字啊 ,hippo 啊，就是跟英文这个假冒为善啊 ,hypocrite 这个字啊，就前面的音是一样的。那所以呢，他认为说河马这个动物啊，可以是就是象征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啊。那他们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说平常他们都是潜藏在水底下，只露出半个头，你看上面这个照片对不对啊，所以他把自己就掩饰得很好。那可是神的审判将会来到。他会揭发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，让他的肚腹朝天，把真面目呢暴露在众人的面前。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分享，觉得，他觉得说这个河马这样大批死了，有可能有这方面的意思。然后我觉得说，我听得非常阿门，非常阿门。那结果呢，回去之后啊，果然发现那段时间开始发生一些事情，一些这个很有名的人物啊，纷纷爆出啊。他们过去啊，曾经性骚扰、性侵犯许多女性，像这个叫做一个王牌的好莱坞一个王牌的制片人，他后来被揭发，他大概是曾经性侵犯或者说是性骚扰几十个，那六七十个女性，然后呢，结果后来他经过这事情爆发之后，他的工作也没有了，太太跟他离婚了，他所得到的一些奖啊都被取消了。好，那这是十月五号。这个10月5号就是说河马什么时候死了，河马暴毙从10月1号开始，从10月1号到10月7号那个礼拜死了100多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王牌制作人他是10月5号这事情被揭发，接着10月18号美国国家女子体操队的这个前任队医啊，这个人呢也被揭发，就是性侵他的那些女子体操选手。然后10月18号同一天，加拿大娱乐大亨啊，这个人被揭发。然后10月21号牛津大学的一个学者被揭发。然后10月21号同一天美国名厨。然后10月22号导演。然后10月29号这个奥斯卡影帝凯文史贝西他也被揭发。然后10月29号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法伦等等数十个人。哇，所以很多这个受害女子啊都一一都站出来啊。10月底这个是另外一个制片人。然后呢，10月30号，这个是一个影星杰瑞米 皮文，然后11月1号这个老牌影帝啊，达斯汀霍夫曼，然后11月份还有一个影星班艾弗列克，然后11月9号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前首席法官，然后11月9号呢美国喜剧大师这个，然后11月9号影星即制片人史蒂芬齐格，然后11月20号 CBS 的资深新闻主播罗斯，哇，这些人全部都被揭发出来。然后11月30号 NBC 的王牌主播，然后呢12月2号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传奇指挥家李玟，然后12月11号肯塔基州的州议员强森，他被揭发出来之后他出来否认，否认完之后他就拿枪自杀了，这个人也是一个牧师，有争议的一个牧师。然后呢12月20号英国副首相格林，然后12月21号瑞士指挥大师杜特华。所以从10月5号开始一直到12月，他这个一路下来就这些人都被揭发。所以后来那一年的这个时代杂志啊，12月6号的时候他就出版这个2017年的年度风云人物，这上榜的是谁，就是打破沉默者，这叫做 Me Too 运动。 Me Too 我也是受害者，我也是受害，所以他们一个一个都站出来，哇，那这不是很奇妙吗？对不对？就完全应验了那个荷马所写明出来这个含义嘛。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有头有脸的，看起来都好像是正人君子的，就原来背后一被揭发出来啊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神让我们从这件事情学到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能够在一夕之间变天。那些人本来都是坐得稳稳的在高处，对不对？但神要他们下台，要他们一下子身败名裂，就是一下子就身败名裂。然后神说这事情会发生，的确那个礼拜开始就一件一件都爆发了。然后呢，神也让我们知道说他会借着各样的方式向教会说话，所以我们要警醒聆听，对不对？他借着山火对我们世人说话，他也借着河马对我们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留意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里头神好像在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。那我在那段时间我也会比较特别注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后来就发现，就是说这个大灾难是从大概说10月份左右开始，所以10月份左右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就会比较特别去注意它。所以那个山火那个时间点是蛮有趣的，这个河马的时间点也蛮有趣的。其实一年到头啊，很多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，那10月份我会特别注意。那我们也需要这个教导我们，我们也需要跟其他的肢体一起来聆听查验，对不对？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，我就觉得，这个好像很有意思啦，就是说神好像在说话，但在说什么不晓得。那个邱长老跟我一说，他觉得是什么什么，我觉得，对，我很阿闷。结果后来事情的发展，果然就是那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一些东西啊，我们所得到的资讯啊，跟肢体们互相印证一下，会让我们比较有一个正确的理解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说，神在鼓励跟印证说我们没有听错，什么东西没有听错？对于山火的一些信息，我那时候就是分享说，神借着加州的山火在告诉我们，在告诉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信息。那讲完之后也许有人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想象力太丰富啊，这自然现象啊。但是实际上神就借着这个河马这个事情啊，你看后来就这样应验了，然后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说没错，关于河马这事情你看到，没错，神的确透过这个事情在说话。同样的，你感觉这个神借了山火在说话也没有错，神的确借了山火在对我们说话。好，所以这个事情会让我们这个信心大增。好，那我说过10月份要特别注意，因为这个是七年的大灾难。好，这个得胜者复活被提呢是在第7号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会是一个吹角节，胜利的7月初一，就是阳历的9月初到10月初之间。如果再倒推回来到大灾难开始的日子呢，应该是有1801天。这前面的三个数字怎么来的，就是从这上面这三年半还有5个月跟13个月加在一起。所以这加在一起就是4年11个月又6天。所以呢， 意思就是说七年大灾难会从某年的十月份开始。那一旦开始之后就是第一号会吹响。第一号吹响的时候会有雹子跟火掺着雪丢在地上。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好，所以这是那个某一年的十月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加州这几年度的最大的山火，就是每一年的最大的山火都发生在十月的前后。所以我们看上回看到这个2017年的、2018年的跟2019年的这三年的所发生的时间点都是在十月或者十一月。好，另外呢，山火的景象跟第一位天使吹号之后的灾难也类似，就是有火啊丢在地上，然后地的三分之一、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青草也都被烧了，跟山火的状况啊是非常非常的雷同。所以加州的山火不仅预告了七年大灾难开始时候的景象，也印证了它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某一年的十月前后。那这些山火的发生呢，好像是大灾难前的彩排。神也选在全球最受瞩目的美国加州啊，众星云集的地区，让世人知道大灾难正式开始上场的时刻啊，已经非常近了。这个是上礼拜我们所分享的。那这个礼拜还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有啊，就是澳洲东岸也发生野火，是空前的。澳洲东部的新南威尔斯省跟昆士兰省等地啊，从11月8号开始啊，也发生了严重的野火灾情，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，数千个人撤离，100多栋民宅遭焚毁，目前还有上百处的火场在焚烧。那雪梨跟周边地区的野火威胁啊，12日开始啊，就是昨天开始提升到灾难级。这是澳洲十年前推出新版的火警分级制度以来，雪梨首度面临灾难级的警告。雪梨，中国大陆就翻成悉尼了哈。是澳洲最大的城市，然后消防当局就表示说，这是澳洲有史以来最险峻的时刻，因为这时候它那个温度高达大概37度，然后风速呢高达每小时大概是80公里，所以狂风高温，然后呢地表那些那个植物都非常的干燥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刻。一旦火警发生了，就所谓灾难级是什么意思啊？就说一旦火警发生之后，人几乎没办法做什么，几乎没办法去阻挡它。那时候所能做最好的就是赶紧撤退，赶紧疏散，这是他们所能做的了。因为这是完全，这是一种失控的山火。那澳洲森林野火的高峰期啊，通常是在南半球的夏季的时候，夏季的时候，所以就应该是差不多12月啦，1月，那时候是他们的夏季。可是因为经过异常温暖而且干燥的冬季之后啊，这个森林大火现在提前来到11月初就开始了，所以就跟刚才讲到10月左右，所以它跟那个加州的山火可以说是同时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神借着这个灾就显明说，第一号的灾难将是全球性的，不是只限于某一个州某一个地方，是全球性的。所以加州这边爆发了，澳洲那边同时也爆发，神可以让这个火灾啊，在全世界各个点同时爆发，以至于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啊都受到影响。这是那个澳洲。这个还没有扑灭的野火在这边了，那这些红色的是新爆发的 ,12 个小时之内爆发的。然后橙色到黄色分别是已经燃烧了1到3天的。东南角这个叫做新南威尔斯省。东北角这个叫做昆士兰省。那雪梨呢是在新南威尔斯省。上面还有一个叫布里斯班。在雪梨跟布里斯班中间，你看这个火特别多，那个对雪梨啊，因为那边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，所以就特别危险啊。这是他们那时候刚开始燃烧的景况，有人已经靠近住宅区了啊，所以这个火是非常严重的，在澳洲来说，他们说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。不仅这样子，不仅美洲、澳洲，日本也发生大火啊，日本冲绳的首里城啊发生大火。这是10月31号凌晨，位于那个日本冲绳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，首里城的大部分建筑呢遭到大火的烧毁。首里城曾经是从15世纪到19世纪存在的这个琉球王国的宫殿所在地，到目前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。所以这个是它还没被烧毁以前的样子，这是它的正殿。 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油漆里面用了当地所生产的一种叫桐油，结果呢，因为这种特殊的油漆啊，结果使得这个大火一发生，反而是一发不可收拾，所以那天晚上就开始烧，这个正殿就被烧毁，哦，你看第二天早上，从正殿啊，完全烧光光，左边是北殿啊，右边是南殿啊，那前面那个是警卫房啊，都烧光了。那不仅如此啊，日本有一个叫合掌村，也发生火灾，这是11月4号啊，刚刚那个是10月底嘛，哈，那是11月4号。它这个也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日本岐阜县白乡村的合掌村，它也发生火灾。这个地方它为什么是世界文化遗产？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一到冬天，人家说好像是一个童话世界，因为它那个房子很特别，就是这种三角形啊，这个尖尖的，所以好像是人的两个手掌啊靠在一起，好像就是一个人字形的一个房子，所以叫合掌村。这个是没有下雪，平常的时候。那他们的这种建筑的方式也很特别，所以是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。后来那个叫冲绳的那个首里城啊，这个烧掉，正殿烧掉，结果日本人全国就震惊。然后现在接着啊，这个合掌村也发生火灾，大家都吓坏了。不过好在只是他们的一个停车场内的一个木造小屋啊，被大火烧毁而已。合掌村本身呢，还好，没事。但是呢，已经给大家带来很大的惊吓啊！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人类的历史资产在无情的大火之下，一夕就能化成乌有。所以我们要思想，我们所做的一切能不能存到永远，还是完全经不起火的考验？我们想说，哇，这些都是文化遗产，哇，都是很伟大的一些成就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神让这个灾难一来啊，这一切都没有了，只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的。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啊？
像神的部分。
像神的部分，好吧，应该这样讲。圣经里面有说了，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啊？就是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。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但是当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一些事情呢，那些事情的价值会存到永远，在神的面前是蒙纪念的。所以神叫你去做一件事情，甚至神说叫你说，你去跟你的太太道歉，你就去跟太太道歉，这件事情它的价值会存到永远，因为你在遵行神的旨意，神叫你说 OK，这时候呢，好好起来，安静来亲近我，然后你就顺服来亲近主，这样子可以价值会存到永远的，但是即使是服侍神，就服侍神的这件事情里面，有的也是会存到永远，有的呢也没办法存到永远。保罗说啊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、草木禾秸，在这根基上建造，这根基就是基督啊，基督是那根基。他说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。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。所以，我们就是我们服侍神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不是说我今天从事一些教会的工作啦、宗教的工作就可以存到永远，不一定，里面有很多也是。草木禾秸，人的聪明智慧想出来的一些点子、一些方法，不是从神来的，那些都是草木禾秸。草木禾秸一下，哇，你这个好像可以把一个房子盖得很大，但是呢，经不起火的考验啊。那什么是金银宝石？那就从生命里面出来的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想一些技巧，然后让教会哇，一下人来很多啦，但是实际上我们。生命的改变啊，我们真实经历这个十字架来改变我们之后，神透过我们所做出来的，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啊。好了，所以即使是服侍神，也有金银宝石跟草木禾秸的差别啊。接着我们看到荷兰圣母教堂大火，这个11月4号，你看都是在这段时间了哈。大火烧毁了拥有142年历史的荷兰霍赫马德的圣母教堂，这是还没烧掉以前的样子了，所以它这是19世纪盖的这个天主教堂。好，然后来烧起来了，那时候他们正在从事那个整修，结果在施工当中啊，就不小心这个把这个房子给烧掉了，所以他们当地那个地标啊，就是钟楼啊，也烧掉了，上面的十字架都倒下来了啊。哇，你想说哦，这不是 教会吗？神让这事情发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同样的，巴黎圣母院也发生大火，这个时间点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，在四月份的时候，但这个引起全世界的瞩目。这个是13世纪建成的巴黎圣母院，今年4月15号遭到火灾，烧毁了屋顶跟尖塔，所以这个要修复不 要蛮长的一段时间。 OK， 那这个很多人都是太惊吓了，这个这么华丽壮观的一个教堂就这样子上面都烧掉了。好，那神在透过这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吗？发生火灾的巴黎圣母院跟荷兰的圣母教堂，他们的名字啊，恰巧都是我们的女士 Our Lady。 巴黎的那个圣母院啊，名字叫做 Notre Dame， Notre Dame 是那个就是法文里面的我们的女士的意思。那那个荷兰这个教堂呢，是另外一个名字，那个我不会发音，但是它的意思也是要是我们的女士，就是 Our Lady 的意思，都是指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那玛利亚是天主教会膜拜的对象，所以这两间教会可以说就是象征典型的天主教会，他们被火焚烧正在预告天主教会将来的命运。为什么呢？在启示录里面说到，启示录17章里面的大淫妇呢，其实就指着天主教会说的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的女士呢 Our Lady 啊，好像也在暗指那个大淫妇。这两个教会都是 The Church of Our Lady， 结果都被烧掉了。启示录里面呢，有一个妇女啊，也被烧掉了，就是那个大淫妇。所以在启示录17章1节跟16节这么说了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当中，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你所看见的那死角与兽必恨着淫妇，使他冷落刺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所以那个大淫妇啊，最后的下场是怎么样？会被那个十个角跟兽啊烧尽。那十个角呢，就是十国联盟，兽就是敌基督，所以那个敌基督的跟十国联盟会把它烧尽。然后呢，18章的8到9节说啊，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，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哭泣哀嚎。所以大淫妇呢，是指着天主教会，末后敌基督联盟会用火来烧这个天主教堂，将它烧尽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应该被提了啊。那是在七年大灾难的最末了的时候，大概是那个七碗都已经倒下来之后，最后一个碗倒下来之后，神就想起巴比伦的罪恶了，所以那时候他就要把那个愤怒的杯递给巴比伦。所以那是在七年大灾难最末了的时刻啊。那那时候怎么样烧它？我相信就是把这些教堂都烧掉啊。那时候可能就是敌基督要让天下的宗教都要大一统，那这个天主教呢，这方面不够合作，所以他都把它烧掉了。那天主教会呢，当中也会有得救的信徒，但是神呼吁他们要从巴比伦当中出来，免得受到牵连。所以18章4到5节说，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，因他的罪恶滔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。那这段话其实我觉得比较令人有点困惑，因为那时候其实真正的得胜者都被提了，那这时候还留在地上的是什么？是没得胜的吗？然后他们如果从这个天主教会出来之后，他们的下场会怎么样？这个我有点想不太出来，所以这一点是我感到比较困惑的地方。但是呢，这边原则我们是可以理解，神要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啊，从这个假的教会里面要出来，因为那时候啊，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假的教会啊。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，神一再呼召他的百姓要出巴比伦。第一个亚伯拉罕出乌尔，然后后来呢，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呢，呼召他们归回圣地。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始祖，因为他从乌尔出来了，从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出来，跟着人往前。然后呢，那些犹大人呢，从那个巴比伦归回，他们是当中的少数，因为多半人没有归回，只有少数归回。那这些少数人呢，被称为渔民， 他们就是代表得胜者。最后呢，在末日的时候，真的信徒要离开天主教跟这个世界的霸占。所以原则是这样子，你看到神的旨意就是一再呼召他的百姓啊，要从巴比伦出来。所以这三年来的加州的山火其实也在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叫我们要从这个世界的霸占里面要出来，从世界的享乐，从这个世界的荣耀这个虚浮当中要出来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要经过神的打击，经过神的审判的。好了，我们上个礼拜有看到这个美国洛杉矶的山火，这是10月28号。那这场山火呢，其实损失不是太大，但是因为它是烧到这个高速公路的旁边，所以看起来比较让人家觉得说，哇，这个好像就在眼前，所以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醒，它好像是一个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个舞台或者广告看板。这个山火也导致很多这个名人啊，他们被迫疏散，所以这个是在心理的层面上冲击比较大的一个山火。好，这是上礼拜我们提到的在洛杉矶发生的山火。好，那在台湾的龙井啊，也发生了一场山火，样子有点像，但是规模小多了。台湾龙井就是在台中那一带中部了。这是11月10号台湾国道3号的龙井路段路旁就发生了野火，燃烧了10公顷。所以你看到这也是一样，在高速公路旁边就烧起来了，那是晚上。然后呢 OK， 所以你看到上面那个电塔的四周围都烧起来了。那这场小的火警有什么好讲的？主要是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时间点，我就说10月份前后，就我稍微会注意一下。然后呢，另外就是发生在龙井。这龙井这个名字是有点意思，龙代表什么？龙代表撒旦，对。那个井呢是一个坑，是一个直立的一个坑，所以呢，这个坑是什么样的坑啊？就是撒旦的一个坑，这个坑就是讲无底坑。所以龙井，龙是指撒旦，井是直立之坑，象征无底坑，所以龙井就是讲撒旦的无底坑。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有提到撒旦的无底坑？有两个地方啊，这一个第一个地方就在启示录第9章1到2节，那时候就是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星从天上落到地上，然后呢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，他就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然后呢，后来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腊话名字叫做亚波伦。 OK， 所以这个有那个无底坑的钥匙啊，赐给那颗星，那个星是谁啊？那个星就是魔鬼。怎么这么说？因为在启示录12章第9节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两件事情其实跟这个第九章这个事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十二章那边提到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到地上，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。所以在那个地方呢，这个撒旦被摔下去。那启示录9章里面第五个天使吹号的时候，有一颗星被摔下去，那颗星就是那个撒旦，那个撒旦就是那颗星。然后所以撒旦摔下去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把无底坑打开了。那无底坑一打开之后呢，有什么结果啊？就一大堆的那个蝗虫就飞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不仅如此，有一个无底坑的王跟着出来了。那无底坑的王是干什么的？他就是那个敌基督的灵，邪灵。所以那颗落下的星就是被摔下来的大龙，他释放了无底坑的使者，就是敌基督的邪灵，然后那是一个邪灵，让他呢附在这个敌基督这个人的身上。那个敌基督那个人呢，本来头受了死伤，但是因为这个邪灵附在他身上，结果把他医好了，所以让他从死里复活，就造成了很大的轰动。轰动之后呢，他就性情大变，他就自称为神，那这就开始了幕后3年半的大灾难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就是我们再回顾一下这7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。前3年半的时候，大灾难就开始发生了。虽然前3年半的大灾难不像后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厉害，但是其实也就是已经大灾难了。你看地烧掉1/3，这还不够大吗？大灾难那时候就开始了，对人的心造成很大的冲击。所以因此怎么样呢？因此很多人就涌向教会，要寻求救恩。所以那个时候 会有圣灵的大浇灌。主耶稣那时候升天之后啊，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，那时候教会就被圣灵充满，教会里面充满了圣灵的全能。那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撒种收割，中间会经过秋雨跟春雨，秋雨是头一趟的雨，秋雨一下了之后地就软和了，就适合播种了。可在收割之前会下另外一场更大的雨，那场雨叫春雨，春雨或叫做晚雨。那一旦那个雨下完之后，那个谷粒就饱满了，就可以收割了。好，所以当主耶稣回来之前呢，神会剩下很大的圣灵大浇灌，预备基督的心腹可以被提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教会会大复兴，教会大复兴，然后很多人要寻求救恩。好，所以我就说，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是我们装备自己、预备自己的时候，要好好的来学习圣经。到大复兴的时候，圣灵大浇灌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有做不完的工要做。那圣灵浇灌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得着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得着服事的力量。但是你对于圣经的认识跟理解，不会这样子突然就无中生有啊！本来我圣经什么都不懂了，圣灵大浇灌之后呢，我现在哇，66卷书我突然一下子都会，不会？它还是建立在我们起初对圣经的一些学习的根基上面。只不过原来我们所读的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比较理论，比较好像是客观，但圣灵浇灌之后，圣灵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对这圣经里面的话语的理解就会不一样。但基本上我们需要先把这些东西先存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当圣灵大浇灌的时候呢，神就可以借着这些我们已经学习的来服侍别人。所以我说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装备自己，那等到圣灵浇灌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会立场加力。那教会大复兴啊，圣灵大浇灌，一方面是很多人会得救，另外一方面也是要预备圣徒面对前面将要来的逼迫。到三年半之后，大逼迫会开始啊。那那个时候呢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是最后就是预备，或者是殉道，或者是被提。我们只有两个选择，不是殉道就是被提啊。不要选择第三个，第三个就是说你接受了666，那就永远沉沦。好，但是我们要成为得胜者，得胜者就是你不管是殉道也好，被提也好，你都是在得胜者的行列里面有份。好，所以当这个三年半的时候呢，敌基督那时候变脸，他会叫人家受666的印记，然后他开始逼迫基督徒跟犹太人，因为基督徒不受那个印记，然后犹太人呢，犹太人神也让他们不受那个印记，会有两个见证人啊在那边传道劝那些犹太人。好，所以这时候会有很多殉道的事情发生，从三年半开始一直到第五年得胜者复活被提，这之间会有很多人殉道。所以有的教会在说教会都是在灾前被提啦，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开心啦，不会有这个殉道，不会的。圣经里面说这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殉道，而且这殉道人数要满足之后，过去历世历代所有那些已经安息的那些得胜者那时候才会复活。所以在第五印的时候，那时候不是有祭坛底下有些灵魂吗？说主啊，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啊？他说说你们还在安息片刻，等到被杀的人数满足之后，那时候才是他们复活的时刻。所以还会有一群人要被杀，就是会殉道。所以那个叫做个兽啊，就跟那个神的子民征战，而且神让他们得胜，所以许多人会殉道的。那没有殉道的话，就会直接被提。那这时候会有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，他们传道的目的一个是就是让那些犹太人啊，他们信心要坚固，要依靠神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是保护他们不受到敌基督的攻击，他们会口里会喷出火啊，这个烧灭那些要来攻击他们的人，所以他们等于也在那边保护那个犹太人。那同时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是要世人呢敬畏神啊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那时候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会逃回以色列，就是圣经里面说有大鹰的翅膀赐给一个妇人，让他飞到自己的地方去，到旷野，到他自己的地方。那那个妇人呢，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。那这个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自己的地方在哪里？就在巴勒斯坦。所以那时候在欧洲非常危险啊，因为以前纳粹的时候就大家已经尝过那个滋味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什么地方最安全？至少回到自己的祖国啊，在那个地方有人保护你，其他在任何地方你都是属于外乡人，都没有安全的。所以那时候他们都逃回以色列去了。 那时候的确也在那个以色列当中，他们被保守了三年半。那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。目前耶路撒冷是被以色列所控制的，可那时候大概就不是了。那时候已经被敌基督拿去那个管理权了。敌基督自己在殿里面设立宝座啊，自己在里面说他是神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个耶路撒冷不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，但其他地方还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。然后接着呢，这个七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大巴比伦会倾倒。然后之后，七年结束之后，再过30天啊，这个这当中啊，这30天当中，列国会过来攻打以色列啊。然后呢，过了30天，以色列人会全家悔改。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那边已经死了1/3了，剩下1/3。那1/3呢，就全家悔改。然后但以理书说了，在忍耐一直到45天之后的就会有福。为什么？45天之后呢，基督就公开降临了，降临在橄榄山上面，然后就击败了那个敌基督的军队。所以这是幕后7年当中，我们整个过程是这样子。我们把这个过程记得的话，我们读启示录也好，读但以理书也好，会比较容易理解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神借了几个火灾啊，好像在让我们预先看到将来有几个事情在这7年当中。第一个就是加州跟澳洲的山火呢，让我想到说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，地的1/3都会烧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龙井的野火呢是讲到撒旦跟那个无底坑，所以那个是无底坑里面会有蝗虫出来，烟很大，所以这个是讲到第五号所发生的事情。最后一个呢，圣母教堂的火灾呢是讲到7年大灾难要结束的时候，那个大巴比伦倾倒的时候的故事。好，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说怎么样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呢？好，那时候讲跟大家分享几个点，对不对？第一个说要成为一个对的人，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常常与神相交。第二个说是要弃绝罪恶，舍弃对世界的贪恋。这是神透过这几场这3年来的山火给我们的一个讯息。那第三个就是要好好学习圣经，竭力追求认识神，好在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呢，我们能够成为得人的渔夫，还有群羊的牧人。你到那时候你是成为那条鱼呢，还是成为那个渔夫，完全在乎你现在是不是先预备好自己，装备好自己。同时呢，你要选择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做好的事情，因为有些事情已经没有那个时间让你取得那个回报了。所以呢，你要做对的事情。什么样是对的事情？就是神要你做的。所以圣经里面说啊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不要像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你明白主在你身上的旨意如何，你明白主要你做什么事情，你去做那个事情，那个事情就是对的事情。如果说只是一件好的事情，在神的眼中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价值，因为它不是神要你做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一件好的，这好事啊，好事啊，为什么不做呢？不是，因为它不是神要你做的，所以它不是对的事情。现在啊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做对的事，不是做好的事啊。钱也是一样，钱要用在对的地方，你不必做长期才能够回报的投资，你也不必花太多时间跟精力去参与政治上的造势啊或抗争，因为很快主耶稣再来啊，这个世界都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，所以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投票就投票了，投票可以投票，但是去造势啊、抗争啊，然后这个为了事情呢，这个花很多的心力，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的。其实祷告是有用哈，所以神呼召我们祷告，我们就一定要在这世上跟神同工，来扭转这整个时代。另外呢，休闲娱乐是必要的，但不要让它占据你所有的心思。OK， 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警醒。那这里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什么？要成为一个对的人，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常常跟神相交。这是一个 must， 这是一个必要的啊。所以这点我在今天稍微再多讲一点啊。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神在启示里面就是呼召我们成为得胜者，因为当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，只有得胜者才会被提。所以呢，神在众教会当中一再的呼召得胜者，那我们呢就必须要趁着现在成为得胜者。我们不是说等到那时候，哎呀，我那时候成为得胜，现在就要先成为得胜者了，之后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也成为得胜者。 我们现在是 overcomer， 以后我们就成为什么 overcomer maker、哦、我们不是有一个词叫做 kingmaker、哦、kingmaker 就是他不是自己要起来做王，但是他是一个什么塑造出一个王的，他是造就出一个王，创造出一个王的人。我们今天我们的目标啊，不是说我成为得胜者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我终于成为得胜者，以此为满足。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大的抱负跟这个期许啊，我们要成为一个 overcomer maker。有许多得胜者是因为我们的服事，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创造出来的。我们要让很多人成为得胜者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得胜者。你一定要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要得胜，胜过许多的试探，胜过许多的这种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啊！我们自己得胜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得胜，我们才能够鼓励别人得胜。得胜者最基本的操练是什么？就是不论在顺境或逆境，在健康的时候或病痛的当中，都能够常常转向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得胜，而且是一个基本的得胜。所以你能够在逆境当中，你在病痛当中，你都能够转向主。好了，那当你碰到其他这样的同样处在这种环境当中的人的话，你就可以鼓励他们也成为得胜者，让他们知道说，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最低层的时候呢，你还是可以转向主，而且你转向主，你就可以马上直接来到神的宝座前。所以这就是取用生命树的果子，每一次转向主，就是每一次就是取用生命树的果子。这个树呢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它的果子呢是垂手可得，可是它也是隐藏的玛拉。如果我们的眼目如果被世界遮蔽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见它，但是神一直让这个生命树啊在我们的身边。我们怎么样能够取这个果子呢？就是我们一转向神，我们就把这个果子摘下来，我们就吃下去了。所以这果子就是神的自己啊，神离我们那么近，他愿意我们来摘这个果子吃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这个树离我们这么近，这果子离我们这么近？但是它向着很多人是隐藏的，所以那玛拉也是隐藏的玛拉啊，所以我们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才看得见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醒悟过来，眼睛被打开，一取用这个果子呢，就从各样的事物当中立时转到神的宝座前，我们生命就得到滋养，心灵得到更新，就像是浪子回到父亲的面前一样。浪子他从来不知道，没有想到说他自己家里面那么富有啊，但是后来他醒悟过来了，然后我在这边干什么啊？我家里那么有钱，我在这边喂猪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醒悟过来之后，他就回到父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一样，我们要眼睛被打开，我们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吃这个果子，我们就马上来到神的宝座前啊，马上立即啊，然后同时转向主也像是游泳在换气一样。你学习游泳啊，即使你的动作再漂亮啊，如果不会换气，就还不算是会游泳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同意吗？哇，你的动作非常漂亮啊，很好，但是如果你不会换气的话，这都是花拳绣腿啊。因为你如果只是会那个动作不会换气的话，那你就是在憋气啊。你憋气的话，你不能游太远的。唯有知道说怎么样去换气，才能够让你持续的游下去。所以今天一样，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往前走，我们需要一直吸取这个属天的空气啊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走，往前走啊，往前游。所以每一次的转向主就是属灵的换气，让神的生命进来取代自己的生命。憋气呢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往前，很快就会气竭力衰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现在不是憋着这口气啊，我用尽了自己的力量在做一些事情，没有，我们要一定要把主接受进来，然后呢让主来在我们里面啊带领我们做这一切。怎么样把主接受进来呢？第一个就是要转向主，就是要转向主。你转向主，那个你就是大大的吸一口气进来了。有的时候苦难的洪涛啊把我们淹没，好像你就被压在这个水底下了， 那那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就想说啊，这个算了，就这样子吧。不是，那时候我们要奋力啊，奋力啊，要浮到水面上去换气。你里面还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啊，主啊，我要拼到你的面前来。虽然这苦难这么多这么大，把我往下压，但是呢，我怎么样，我还是要拼到主的面前来。像那个约拿，对不对？他虽然被吞到鱼的肚子里面去啊，神啊，但是我还是要仰望你的圣殿啊。啊，我还是依靠你的慈爱啊！啊，你必垂听我的祷告啊，救恩出于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是拼到神的面前去啊，他怎么样？他要换气，他要呼吸那属天的空气啊！所以呢，只要我们能够换到那口气啊，我们就不至于丧命，就能够存活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一直在水底下啊，就算了啊，没用了，那你就憋死了啊！但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？要拼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呢，转向主也是灵界的一种征战。撒旦不愿意我们转向主，所以用各样的方式呢拦阻我们转向主。但是每一次我们一决定不理撒旦，我们就转向主，这是一个征战的得胜。平常太多机会我们都错过了，其实都可以转向主。那时候一转向主啊，都是一个得胜。这个转向主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呼吸。我们的身体需要呼吸才能够生存啊，我们的灵也需要属灵的呼吸啊，呼出什么？呼出我们自己的忧虑、重担、愁苦跟惧怕，这些垃圾不要放在我们的里面了。有一点惧怕，有点愁苦啊，有一点重担，有点忧虑，都要把它呼出去。怎么样呼出去啊？借着祷告交托，主啊，我你们把这些忧虑啊，主啊，我完全卸给你，我不要自己在那边想，我不要自己在那边想办法，自己在那边担忧，没有用。我就是祷告交托，祷告到我里面轻松了。我觉得说，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，神已经把这个重担接过去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吸入主的同在、安息、生命跟力量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灵里面的这个属灵的呼吸啊。所以每一次我们转向主，都是灵里面的一个深呼吸啊，深深的把主接进来啊。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生命的这个属灵的呼吸，我们的灵啊才能够存活，才能够成长，所以这就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意思。离了主呢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这主耶稣说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有一再的回到主的面前，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才能够使我们成为得胜者，在一切的事上得多结果子，得胜有余。这是属灵的金科玉律。我们今天不需要讲很多这个属灵的一些这个策略啊。这个什么方案或什么的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，你跟主一连上，神会把你该做的告诉你，神会把策略告诉你，神会把得胜的这个之方啊，得胜之方告诉你，所以一切的症结就是这个枝子有没有连在葡萄树上。所以圣经里面有应许我们说啊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转向神，神会怎么样？神立刻转向我们，这个创造天地的神，这样子来，这个恩待我们，这样子的看重我们，我们一转向他，他就转向我们，那我们还能够那么拽吗？这个等我有空嘛神啊，你稍后等一会我现在忙，没有啊，我们应该要抓住我们的这个福分啊，我们亲近神啊。神就那样的乐意亲近我们啊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乐意来垂顾我们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的转向神，这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，真正的得胜者，我们这才可以预备好迎接将来这7年的大灾难，还有大丰收啊，然后呢，可以迎接主的再来。